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6月7日星期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传讲的信息《不要怕》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07，历时2小时4分钟。当我们在神面前低头时，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那在低下头谦卑我们的心时，我想知道今晚这会堂里有什么特别的恳求是你需要带到的，那你可以举起手来让我们知道。愿主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就借你伟大的宝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奉主的名来无论求什么他都必应允我们。首先我们想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四个晚上的美好聚会，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会众聚集在这里，我们发现这经文再次被证明了是正确的。即若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我们看见你医治了病人，宣告了祝福，告诉人们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弟兄，主要为这群的弟兄感谢你。那我知道这些的基督徒，这些新生的婴孩，他们这星期刚归入基督，主要我祈求他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舒适的家，一个教会的家，为你而活并做工直到耶稣再来。主啊，愿我们这次聚集的结果会带来一个遍及全城的老师复兴，愿他永不终止直到耶稣再来，愿这里一直有复兴，愿这些各处的教会都被充满，愿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可以显明在各地。那父啊，我们为那些举起手的人祷告，你知道他们手的背后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一切的事儿，所以我们只是把它交托给你，祈求你应允他们的恳求。现在主啊，求你为我们掰开生命的饼，我们要你借着这道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我们祈求你今晚使我们晓得你神圣的旨意是什么。父啊，求你再次将你自己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所行所说的，并盼望这堂聚会成为这些聚会的高潮。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我认为这是我一次极大的荣幸，能在图森的这个大礼堂里与你们这些美好的会众有这次的交通。那我来这里只有几天，应该说我在这里已经有几天了。那我想那我来这里如果不说点什么或没有聚会就离开，那看起来不是很好。那从我上到台上以来一直都没有机会拜访这些我在这里遇到了好的弟兄，那真希望我能在每个教会待上一个星期，我确实很想那么做。但我很高兴那你们这些新生的婴孩，那么刚在这个星期找到基督的人，那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就会在这些的弟兄当中，那在离我最近的地方，我选择去的地方，给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是这样。那在我到过的一切的教会，在这里的一些人，那我到过他们的教会，他们是真正为神火热的人，热心火热，竭尽全力持守着这福音的光。那我欣赏那样的人。那记住，这些人相信我站在这里所传讲的同样的福音，他们是我的赞助人，他们是站在这讲台上的人，他们不为这点感到羞愧，他们支持这信息，他们相信他，那他们在这里支持我，每晚都为我祷告。那我想如果你们还没有去教会的话那干嘛不在这些好弟兄当中找一个，那去到他们的教会跟他们一起团契呢？那如果我住在这儿自己又不是传道人那我就会那么做的，那我肯定会在这些弟兄中给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那正好我在基督里的位置。如果你还从未受过洗，你又已经把心交托给了基督，那么就去问一下这些弟兄，你们就可以接受基督徒的洗礼。那然后如果你们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他们知道怎么指导你们，那如何一定要得到圣灵。那明早在商人早餐会上，那若主愿意，我打算来讲这一点，那就是关于圣灵的洗。 啊，我在这里尽量啊不讲一些小的教义，因为这里是一群混合的会众。但明早若主愿意，我要讲一个关于圣灵的传福音性质的信息。那啊，我想早餐会是9点开始，8点是吧？啊，明早8点。那我想在这里找个人，那我们来图森之后就一直想找他。那也许你们这里哪位弟兄知道呢？这位女士可能是属于你们教会的，我想她的名字是叫夏洛特雷尼，你们中有人认识的吗？那她是在这座城里面的。那夏洛特你在这里吗？那她是我们家的一个私人的朋友，我们找不到她，她是个护士。哦，她女儿，哦，我不知道她多大了。不管你在哪儿，请站起来，亲爱的，我希望你不会大到我不能叫你亲爱的了。哦，天哪，你几乎超过亲爱的那个个头了，不是吗？谢谢你。你告诉你母亲愿神祝福的，我们爱他，我们很想在离开前见见他。那只要跟哪个人联系一下，彼得保罗或这里的任何人，让我们知道你住在哪儿。那我们试过在电话本上找你们，到处问，但找不到你们。非常的感谢。那上一次我见到你时，你还是一个小不点儿。那这位雷尼太太是她的姐妹，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护士，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被主医治的癌症病例。她当时被雷射线烧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什么。那在那之前的一两个晚上，当主才呼召我开始这事工，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可能是20、25年前了。他住在路易斯维尔，按照路易斯维尔癌症病人的记录，他应该已经死了20年，但他现在还在当护士，非常的健康强壮。那这个是他的姐妹来到了西部这里，那他和他的孩子，那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婴孩，我们到这后我们一直在找他们。我告诉美达我妻子，我到处看，那我认不出他来，那我想他可能搬走了或什么的。那每天晚上我都想找他一下，那后来我就把想说的东西写在纸上，免得给忘了。我上年纪了。我刚才告诉摩尔弟兄，多少人认识杰克摩尔？那你们商人会的人肯定认识，他是史蒂夫波特一个很不错的传道人，过去曾经是我聚会的一位助理。我说杰克弟兄，你知道那对我来说现在很难像过去那样记住事儿了。过去不管什么事儿，我很快就能记住。哦，他说你最离谱就到这儿了。我说这已经够离谱了吧。他说后我给一个人打电话，我去问他你找我干什么。那这可算是够离谱的了。他大概只大我4-5岁，那希望我不会像那样。他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呢，他有爱尔兰人的那种幽默。不过打电话给人然后问人家什么事儿，这确实是有点离谱了。还有一件事儿谢谢你姐妹，亲爱的，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告诉你母亲我们想要见见的。那马上要回去见阿德玛吉阿姨了，是比尔叔叔说的。那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赞助了这个计划的传道人，那还有对本城的全福音商人会的基督徒，我也表示感谢。那任何一个小地方只要能去的我都尽量去，但不是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能去的。那我的经理人坐在这儿，那伯德斯弟兄，那对我一起安排这些的聚会。我家里有个本子有这么厚，里面全是世界各地发来的邀请信。他们告诉我今早伯德斯弟兄又一本要交给我的，但通常神带领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这样当我到那时，我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去了，因为他差遣我作为大使去到那里。那我确实感到我来图森这里举办这个聚会是有带领的，那我想这是很好的，那特别是有这样的团契。那多少人还记得弗雷德·博斯沃斯 F.F. 博斯沃斯弟兄，一位伟大的属神的老圣徒。那他84岁最近归回天家去了荣耀里了。那他说巴兰弟兄你知道团契是什么？我说我想我知道博斯沃斯弟兄。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我给另一个人也留了地方，那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那这常常是我想起一个小故事。那我走到外边去，留给你做员遇见我，那跟我握手，他说哎，我说传道人，我是与你一起的弟兄。我说我很高兴见到你。那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他也是爱尔兰人。那有一次有个人问我说你是哪国籍的布拉弟兄？我说我是爱尔兰人。 那既然他们都能得救，那整个世界就有希望了。那所以他刚好也是爱尔兰人，那就说我喜欢那些打猎的故事，他说我也喜欢打猎。那所以呢，对什么人你就得做什么人，你知道，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为基督赢得一些人。说了团契，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那我在那是白尾鹿的家乡，那我正在钓一些的褐蜥鳟鱼和方尾鳟鱼。那我有个地方在很高的山上，我在那里搭了个小帐篷，那我看到一个地方的水从上面流下来。那我知道很多爱钓鱼的朋友，但我来亚利桑那之后一直都没找到哪里有足够的水可以钓鱼的。那我喝光了我自己的水，但实在这是唯一的不足。那我爱这个地方，但我真希望我们这附近有一些的湖或池塘什么的。那你知道我是浸信会的，那我喜欢水多，那所以他们，那我在这个小池塘里边钓鱼，哦，好家伙，那你知道我只是钓鱼玩，钓到后就把他们放了。那当然如果那条鱼死了，那我就会把它吃了。那我身后有些小的柳树，那我甩杆的时候总是会勾到。那我在小帐篷里睡了一晚上，我在那儿已经有几天了。那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一把小斧子出去，那我想把那些的树丛砍得稍微细一点，那钓钓鳟鱼玩。那明天的什么时候我再背着小帐篷下去。那在我回去的路上有一只母熊和两只小熊跑进了我的小帐篷里。那问题不是他们吃了什么，而是他们把东西都给毁了。后天哪，他们喜欢把东西弄得叮当响，那他们是典型的五旬节派的。那所以他们就是喜欢那样，让他们进去把炉灶的烟囱打翻，踩得稀烂，或说的吵闹。那我最好还是不要说了，看了吗？那我可以证明任何没有感情的东西都是死的。所以如果你的宗教没有一丝的感情，你最好把它埋葬，去找别的吧。那你得有感情才是活着的。那注意，那这个小家伙，那我走过来，那听见吵闹声我望过去，那是一只的母熊和两只小熊跑进了帐篷里，他们把里边的东西都踩得稀巴烂。那我知道他们会把帐篷踩烂然后跑掉。那所以那我看见那只老母熊跑到了一边去，那他咕咕的叫，那你知道那是一只黑熊，那他们不是很大，那所以他就跑开了，去到了一边，对着他的小熊咕咕的叫。那有一只去到了他那里，另一只没有。那我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一把生锈的手枪放在帐篷里，那但我想那时候肯定也都被踩烂了。我手里拿着斧子，那我你知道老母熊带着小熊，那他会变得很暴躁，你知道，那如果他想的话他会抓你的，所以你知道，那我小心注视着他，总是保持着身边有棵树，那这样我就能，那你们都听过那个传道人在桂皮树上的故事，那如果熊来追你，任何树都管用。那所以我留意着那树，那我纳闷那只小熊到底怎么回事，那他就是不想走，妈妈一直在叫他，那他就一直坐在那里，他全身就像这样隆起来。我想这小家伙找到了什么，那我想也许我可以跑上去拿我的手枪。我想到如果那只老母熊冲过来，我也不会杀死他的，因为那会留下两个棍儿在林子里，那所以我不会那么做的。那我想那我就留意这棵树，再看看那只小熊在干什么。那他全身就像这样隆起来，那我看见他在动，那只老母熊在咕咕的叫，来回走动，那有点不安，那他也在注视着我。那当他转过背看着另一只小熊，那我就沿着侧面走了过去，像这样想绕过去看看那只小熊在干什么，他对什么那么感兴趣。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在吃我那一桶的糖蜜。那你知道我喜欢薄煎饼，那我知道我有很多跟我有同样胃口的伙计，所以那我不相信洒水，我喜欢彻底把它们浸透，我喜欢厚厚的浇下去，你知道，放很多的糖蜜。那上次我在拉马达这里吃饭，那天我们吃了一顿最精美的早餐，那他们有那种美味的烤饼，那我们在南方叫的烤饼。那如果明早吃烤饼，那请你们告诉服务员多给我一点糖蜜，那不够啊。那你知道我不能把糖放在上面把它涂满。那这只小熊，那这小家伙用爪子把桶盖打开了，那他们喜欢甜的东西，你知道，他把小爪子伸进了糖蜜桶里，那他不知道怎么用前脚去吃，所以他用爪子抹，那然后舔，那你知道，然后又抹又舔，把整个的桶都抹干了。我说出去，我不停地对他喊叫，他连头都没转。他把整个桶都抹干了以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那你知道，那从他的耳朵直到肚子全都是糖蜜。 那我想没错，没有半点定罪感，那就像一次老式美好的五旬节的聚会一样，你把手伸进糖蜜桶或蜜罐里，连胳膊肘上都是，你大喊赞美神，我什么事儿都不在乎了，你根本都听不见了，行。但你知道奇怪的是，当他吃完以后，本来其他的熊都站在远处批评他，但当他走到那里时，其他的熊就跟他团气了，他们都来舔他。那自然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不是吗，弟兄？他们全身的舔着，那些不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当聚会结束后，那他们就会来舔你身上的堂妹了。这里，我们为这群好弟兄和这群好会众而感谢神。那我想一切都进行的不错。那我们绝对是，那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会允许的，就是财政。那我们不会为了财政而施加任何的压力。那弟兄在那里告诉我，他说他全部所有的才$100，我给他一张支票，我说忘记这事了，瞧我自己来付。那所以那每件事都很好，很成功。那我们要，那如果今晚有拉玛达旅馆的职员在这里，那我要感谢他们，那因为他们捐献了这个会堂给我们。那我真的想，我知道，我唯一能知道的，那是托尼弟兄告诉我这事的。那我相信，那如果有人在这座城市要找一家汽车旅馆，我肯定会做广告告诉他们拉玛达是个值得去的地方。如果人们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基督如此的关心，那我想我们就应该有足够的胆量为他们说一些好话，尽力去告诉每个人。没错，那愿主祝福这个机构。在全国各地，那无论我们去哪里，总是去到他们的地方，我们总是受到非常的礼遇。那在凤凰城和其他地方，那我们商人会都会尽量使用他们的大厅举办聚会和大会。那我这样说，先生们，如果你们在这里，愿全能的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我祈求神在人生的终点，愿神打开他的门，到那时候欢迎你们进入他伟大的国度。还有一件事儿，那我这里记了一堆的笔记，那还有等会儿讲到用的内容。那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你们图森这里的人很幸福。那他们告诉我，图森是最接近活地狱的地方因为它太热了。但我告诉你们，我很喜欢这里。那假如在我老家要是这么热，那你要是穿着外衣站在这里，即使空调开着，你也会汗流浃背的。那我够卖力的，但我还从未出过汗，所以我喜欢这里。你们夏天回东部去干嘛呢？应该来这儿。那这里很好，那不管怎么样，这里比我们那里的沼泽地好多了。那所以我喜欢这儿。那希望良善的主能让我回来，那搬到这里的什么地方住下来。那我真的喜欢这地方。那有一件大事儿，那这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当然是这里不同的是这地方的人。那甚至在一个旅游城市，在你们的商店等地方，那我都受到了最好的招待。从我来图森以后，那他们是我遇见的最好的人。那后来我来这里后，那我打开收音机，那我发现有个电台，那它不播别的，而是不断的播放基督徒的音乐，就是 KAIR 这个电台。那我今天刚知道电台的总部就设在拉马达这里。那你知道我怎么说吗？如果这里有 KAIR 的支援，我买一个收音机一直都固定在那个台上，那这样我的孩子和我家人就能够听到好的音乐了。因为你打开收音机，几乎所有的电台现在都在播放那种 Boogie Woogie 式的音乐或那一类的乐曲摇滚乐，那以及今天都要搞出来的各种胡闹的东西。那你们不该听那种的东西。我想你们基督徒，你们应该竭尽全力的保留那个电台。没错，那在你家里打开那个电台，让孩子能听到正确的东西。那当然了，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是一件跨宗派的事儿，那有各种各样的讲道等等。那你可能不赞同一些弟兄所办的节目，但是如果我们今晚大家坐下来吃饭，我们都吃馅饼，那么我可能吃樱桃馅饼，你可能吃苹果馅饼，但我们都吃馅饼，不是吗？没错，所以他们都是弟兄，那他们有权利表达他们的思想。所以那始终开着收音机，那听那些优美的音乐，那我想我欣赏真希望我能把KAR 这样的电台带回家，那放在路易斯维尔的什么地方，那一直在播放基督徒的音乐，那我喜欢那样。那愿主祝福那个 KAR 电台。那里还有另一个电台，那我记不得它的缩写字母了但它也有许多好的宗教的音乐。 那我告诉你，那我一直在听吉尔摩弟兄的电台啊，那我希望这么说不会让他感到不好意思。那他有时也在那个电台的，我忘了那个电台的名称呢。那他们也用是 KFIF 啊，那是另一个好电台，我们也很喜欢他们。那你知道，这就像俗语所说的，如果我们数算自己的福分，四处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世上还剩下挺多好人的，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愿主得到称颂。我很高兴自己是美国人，我也很高兴作为宣教士从异国他乡回到家里。哦，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么奢侈，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挨饿，我的心真感到伤痛。看到这些美丽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有高大华美的教堂，而那里的那些穷人，他们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我见过成千上万的黑人小男孩，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身上一丝不挂，左右手都分不清，整天整夜坐在那里听我讲主耶稣的事儿。以前从未听到过。那告诉他们有人爱他们，哦，那正是他们想听到的事儿，就是有人爱他们。谁不想被爱呢？我们都想被爱，我们都需要。你要想得到他，就去爱别人，这样你就变得可爱了。愿神祝福大家。我希望明早能在早餐会上见到你们能来的人。那我想他们明早也会在办公室里面售票。那如果你们来吃早餐，那如果我们能吃了薄煎饼的话，我肯定他们会多预备一些糖蜜的。那也许有人不总是需要那么多，那你知道，所以那当我那有一次我在南部乔治亚州的一间宣教浸信会教会传道，那就是那我讲到晚上很晚，那做了一次很大的祭坛呼召，时间已经晚了，那我在后面的门廊上睡觉，风吹在那个围起来的门廊上，那我很累啊，他们那里四点就起床了。那所以那那个黑人妇人走出来，他叫了我三四次，我都永远忘不了这事儿。他说牧师，那在那里就是传道人，他说亲爱的你怎么还不起来，我今早给你烤薄煎饼已经烤了四遍了。愿神祝福他的心。他那时候差不多70岁了，我猜想现在他已经安息在荣耀里了。他说我今早给你烤薄煎饼已经烤了四遍了。每个人都爱主吗？那真的很高兴，你知道自己可以自由快乐不被定罪，那就有多高兴呢。我要感谢这个四人小合唱留了下来，那我知道他们计划到别的地方去，那但是他们说那我会听你们的唱片，我有些他们的磁带和录音的等等，那我认为你们真的是很不错。那这里的这个小女孩，哦天哪，她简直像一只朝东鸟，他真是能唱。那那些小男孩也是。那我告诉那个小家伙，那个戴眼镜的小家伙，那天晚上我碰到他，我说孩子，你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男低音的。他有点笑着从眼镜里看着我。我说那你可能纳闷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想你现在听上去就像在罐子里的大黄蜂。对，他很喜欢那个。那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愿主祝福你们。那我想他妈妈也同意我这么说。好的，那还有一天晚上另一位女士，我想那孩子的父亲也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有人往这儿指，说的父亲在这儿，那是的。好的，愿主祝福的。那希望在我们的生命路上，那我们会在某处再次相遇，那如果没有，我们那天早上要在那个大门那里相遇，没错。那在我们用这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之后，我相信喜乐总是随着基督徒的。我从未因自己是基督徒而忧伤过，我总为是一个基督徒而高兴。哦，自耶稣基督进入我心，这喜乐的铃声在我内心已经敲响了有35年了。我永远无法表达静静，那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和丰盛的荣耀。现在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时，让我们把这一点的笑声放到一边，那在神的道上专注一会儿。主耶稣，现在当我们读这道时，请帮助我们。愿那位被差来做我们导师，被差来兴起我们，教导我们神的事情和道路的伟大圣灵现在来到。愿他拿起这道，按照我们的需要将道释放在我们个人的心里。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如果你们想要翻到我要读的经文，那是在马太福音14章，我们从第22节来读起。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水面上，对不起，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如果我可以给大家起个题目的话，那么要尽量使这个小小的信息简单易懂，那并像一台的小话剧，那这样小孩子也会喜欢。那我要给大家起这个题目叫不要怕，三个字。那我很多时候都是像这样用三个字做题目，像你信吗，你来看，那这是一篇三个字的题目。那我要用这个来做题目，不要怕。但作为主题，我想来用这个海上的见证会。那必定是下午有点晚的时候了，那太阳正在下山，黄昏来到，那他们都精疲力竭了。对那群人来说，那一定是个美妙的日子。那个高大肌肉结实秃头的渔夫把船推进了加利利海。那最后当那时船头浮起来时，那他也爬进了船里，坐在了兄弟安德烈的旁边。那在圣经里他被称为一艘船。那当时的船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称为的那种船，当时的船大部分是用桨划的。那他们有船舷很高，那因为海浪常常很大，那船舷不得不弄得很高。那通常每人划一根桨，各坐在船那边，那有时候六到八个人一起划船。那他们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商业渔民。那今天还有这种的渔业，那从那时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改变，仍然是这样。那还是这样的捕鱼，用一样的网等等。那他们调转船头开始划走，那岸上有很多的人，那他们可能划了几下桨，然后回头向他们挥手告别。那每个人都说，那再回来见我们吧。那每个人都说，再回来见我们吧，回来见我们的时候要记得带夫子一起来啊。他们准备起航过海了，那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那他们得使劲滑才能在当晚赶到那里。那从一方面来说，我能想象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伟大的一天，他们看见了一些伟大的场面，许多人得救，都信了主耶稣。那天为了让夫子能服侍他们，把生命带给那些失丧的人，门徒费力的让众人跟夫子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他们都精疲力竭的，那然而要离开他们的朋友，那当你不得不对朋友说再见离开他们时，那真是会舍不得。那这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我也能那样感觉到，能感觉到他们所担的担子，因为我知道我有那样的感受。那就在那一群人熟悉后，那就要让他们开始知道你不是什么超人，你是一位弟兄。那他们就那一切都感觉很好了，然后你就得说再见我希望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那实在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在彼岸与你们相会，那在那里我们永远不用再说再见。那这里有一些宝贵的老弟兄是我打猎的伙伴，那将来我要在那边那些没有尽头的宽阔山路上与你们相见。那在我们被取去之前，要是我不能再回来见你们了，那我会在那里沿着那条路寻找你们的。那门徒一定是向他们挥着手，然后划了几下后又向他们挥手。那最后海面平静了，这时太阳正在落下，他们用力划桨，小船在水上穿行，划了几下然后又挥手向什么告别。那某人可能又认出了某人，他就向他们挥手告别。那船就这样驶进了水深之处。那终于 啊，说了最后一次再见，他们再也听不见了。那这时一定是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那没有人说话，因为他们必须划着小船向前。那他们一起划桨时，那肯定是带着某种的节奏，否则的话那船就会走歪。那所以他们有节奏的划着船，也许已经很累了。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第一个先没劲儿的，那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他要喘口气儿，那他年轻还比较嫩啊，那不像那些常年在海上顶风破浪划船身体结实的老渔夫那么强壮，所以一定是他先累了。那所以一定是说，弟兄们，让咱们歇会儿吧。那他就停下来，把挡在眼睛上的黑头发撩到后边，那小船在水面上漂流，那顺势而去。那我能听到他们开始说，我觉得我想要做个见证，我喜欢那样。当你有什么要见证时，我喜欢有个好的见证的聚会。那如果你没有什么见证，只是站起来重复前一个晚上和去年说的同一件的事儿，那会让人感到很枯燥的。但当你有了非常新鲜的见证，那甚至你再也不能够闭口不说了，除非你行了某事，你不得不把它讲出来。我喜欢那样。我们在家称那个事啊，爆米花见证。那多少人知道爆米花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做的。你拿一个黄色的小玉米粒儿，那把它放在热锅上，那它会跳到半空中，从黄色变为白色，有两倍大，一半的轻，或者说是原来重量的一半。那这就是一个见证，明白吗？那这就是见证所产生的结果。一粒黄色什么也不敢做的小玉米粒，那既然你知道圣灵的大能和火临到了你，把你从黄色变成白色，那你觉得身轻如燕，那就是将你不再扎根在地上了。所以我喜欢那种爆米花的见证。那这一定是年轻的约翰想要做个见证，他在船上站起来说，我想先做个见证，我们边休息我边讲。那我觉得也很满足，也确信我的弟兄，今天我心里很明确了，我们所跟随的不是什么狂热的东西，就像世人想要逼着我们相信的那样，我们正在跟随圣经所说的那个人。今天这一点明确了，那我要做个见证。我出生并在约旦河边长大，那我呢记得许多年前，那我就住在约旦河边，那靠近当年以色列人在大能的勇士约书亚带领下经过的那个渡口。那他带着约柜，那圣灵把海把约旦河分开了，那我们所有的百姓就走干地过了河，来到了这片土地上。那我记得在春天的时候，我常常会出去沿着约旦河边摘一些的小野花。那到了下午，我能听到母亲叫我说，约翰进来，你该上床了，你该午休了。那小男孩应该午休一下，那他会坐在前面的门廊上，那抱着我轻轻地摇着。那我还记得他那漂亮的脸，那一双犹太人的又大又美的褐色的眼睛，那朝下看着我，他会给我讲圣经的故事。那你知道糟糕的是，今天我们做母亲的离不开那些的小酒馆，无法从那些不该去的地方出来，再次轻摇着他们的孩子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了。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天的麻烦，在街上几乎每个孩子都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大卫克罗克特的故事，那却不能告诉你耶稣基督的事。没错，商界控制了这些的东西，那教养孩童使得走当行的路，这是真的。那他说，那妈妈常常给我讲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那除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使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的故事，那我过去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想知道以利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母亲对我说，你知道吗约翰，这两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曾肩并肩的从街上走过，走到了河里。你想一想，他不久前才这么做的。这两位伟大的先知走到河边，河水就分开了，他们就从耶利哥过去了。那他告诉我的所有主要的故事，那有一个我记得最牢的，我每天都要他给我来讲，那就是神如何把我们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的捆绑当中带了出来，带他们经过旷野，在那里保守他们40年，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哦，他告诉我每天晚上以色列人都上床睡觉，就像妈妈准备要让我上床一样，然后他们早上出去。那你知道吗，他说耶和华神降下来， 第二天早上那地上都是食物，能供给他们度过那一天。我曾对妈妈说，妈妈，难道神在晚上安排了一队特别的天使合唱团在那里干活吗？那是不是整个的天上全是一大堆的烤箱？那他说现在快点把这些饼烤好，那这些孩子饿了。那接着又有另一群的天使把饼拿起来放在地上吗？他看着我说，哦不，约翰亲爱的，你只是个小孩子，你还不明白，我们伟大的耶和华是一位造物主，他不需要特别的天使来烤饼，他不需要在天上有烤箱，他只要说话饼就落到地上，这是造物主。我不能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但不知怎么的，这个故事一直都印在我心里。我注意到我们的主医治了许多病人等等，但今天弟兄，当我看见耶稣从那个逃学的小男孩手里接过他做午餐的五个饼两条鱼时，我看见他接过那些饼和鱼说让大家五十人坐一排。那当我叫五十人坐好时，我爬到岩石上观察要看他干什么。他拿起那块饼把它掰开两半递到盘子里，那等他手再缩回来时，那里又有了一半烤好的饼。那他跟耶和华之间肯定有某种的联系，因为他当着我的面创造了那些饼和鱼，除了耶和华无人能那么做。那正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同一位神，他曾在旷野从天上创造并降下饼来。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他在我们面前创造了饼。你有没有想过神释放的是什么原子吗？那些面粉从哪儿来的？不单是面粉，而且是已经烤成了饼可以吃了。那条鱼起初就是他让鱼生长，但现在他把鱼掰成两半，那当然从这里可以再长出另一条，但这条长出来的鱼是已经熟了的烤好的，而且还能再长。他做了什么？哦，他是神，他只要说话就够了。那个小男孩，他那一点午餐那放在他手上不是很多，但当他把他所有的放在耶稣的手中时，他就喂饱了几千人。那也许那一小点的信心，你说哦，希望我有大的信心，但你所得到的那一点信心，你拥有足够的信心上教会。那么如果你有那么多的信心，为什么不把它放在耶稣的手中呢？他能喂饱几千人。那如果你在你手中的并不多，那应该放在他的手中。如果你让那信心放在他的手中，那么就会行出神迹来。那注意，那约翰非常的激动。那我听到安德烈说，嘿，慢点伙计，别把船都给摇动了，那慢点，不要对这太激动了，你知道，那毕竟我们现在是在海上。哦，这让我心情太激动了。他说看到并知道神在这里，那向我们启示出的自己成了一个我们可以摸到的人。那他说难怪先知说他是以马内利，神要在他身上被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他行了天父所行的事，难怪他能对那些的法利赛人说，谁能定我有罪呢？谁能控告我呢？所有圣经说我要行的事，我岂没有行吗？那你知道罪就是不信。那你知道撒谎不是罪吗？犯奸淫那不是罪？那喝威士忌、抽烟、说粗话、妄称主的名，那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你做那些事是因为你不是信徒，只有一个罪。每天晚上我在一间卫理公会教会这么想，有个老姐妹站在那儿，那知道她穿着高领的衣服，她说，布拉姆士，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罪。我说不信。没错，你那么做是因为你不是信徒，如果你那么做你就仍然是个不信者。没错，那只有两种情况，你要么是信徒，要么不是信徒。所以圣经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行，那所以只有这个罪才是罪，是不信的属性。耶稣说谁能指证我不信呢？那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能信我所行的事。所以你看他在这里行了神所行的同样的事。那问你们弟兄，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那么教会肯定也会行耶稣所行同样的事，因为里面有这一样的生命。如果这里有一棵的桃树，我把里面桃树的生命都除去，给它放进苹果的生命，它会结什么果子呢？苹果。是这种生命在那个树里头。 所以如果在基督里头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他就会结出他所结出的同样的果子，一定是这样。那今天人们陷入了何等的混乱，认为基督信仰啊是最温和的东西，他们只要把名字放在教会册上，让我要给他撒点水或什么的，跟传道人行右手相交，这里就够了，就这么多，去吧。这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主，对世界的事完全死掉，所有的定罪都没有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如何进入基督里面？借着家人吗？不。借着握手吗？不。借着联合吗？借着教会吗？借着联合，借着教育吗？借着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借着圣灵的洗，我们归入基督里。那么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他不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灵而行。阿们。我那会是每个人喊叫起来，阿们。那不管怎么样都要在里面，好就好在这里。好的，那么发现下一个站起来做见证的，那可能是彼得。那我听见他说，我可以接着做见证吗？那你知道当你有些见证要做时，你几乎得要经过批准才能做，那因为大家都争着要去做见证，那这个见证会进行的热火朝天的，那船摇晃着，那些的弟兄跺着脚兴奋不已，那真想去到他们那儿。你们想去他们那边听听他们的见证？那小约翰坐了下来，那那时他也就说了他所能说的。然后西门站了起来，他说，你知道当时安德烈走到约翰那里，整个国家都认为这个人简直像个野人一样，那教会认为他走入了极端，那毕竟他爸爸是个祭司，那他，那你知道子从父业在我们这里是个风俗，但你知道他的工作太伟大了，他没有去那些大的神学院里被灌输那种的东西，他的使命太大了，他九岁时神就把他带到了旷野，他三十岁时又把自己显给世人，因为他的使命是要介绍弥赛亚，那弥赛亚会有一个迹象，那而他必须知道那个迹象是什么。如果是下去那里被灌输了一些宗派的东西，那叫某人，那某个了不起的主教就会说，或某个了不起的大祭司就会说，那你看约翰，我们知道天使说你要介绍弥赛亚，那你要你要介绍，你不认为这里的某弟兄完全符合那个条件吗？他可能就会在这里上屈服了。但你看神把自己从一切的事当中分别了出来，这样他就能专心聆听和仰望神对这一点是怎么说的。我想今晚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的功课，如果我们能从这一切人造的教条信条等等的东西分别出来，查考圣经，看看神对这一点是怎么说的，他才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那是神的书。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全福音，不是一半的福音，而是全部全福音。那然后他说，首先你知道，那安德烈跑过来说，这个传道人说他看见弥赛亚的迹象降在一个人身上，那是一道光仿佛鸽子降下来，那那个传道人看见了他，有很多人也在那儿，但除了传道人没有让他看见了光，那所以我实在很难相信这个，那我听说过很多的这种的东西，那所以我就把这事忘了。那你知道有一天晚上安德烈来找我说，你该下去听一次的讲道，那明早他会来这里的海边，那你应该下去。那我想可怜的安德烈，他和我在这里打鱼已经很久了。那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爸爸说话，那他是个不错的法利赛人，那他就住在那个教堂里，是教堂里的一个人的住持，那灰白的头发。那一天晚上的不愉后，那我们都很穷，那过着很节俭的生活，很多时候他爸妈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早晨的出海撒网之前，他们经常会把我们叫到一起，那我们欠了债，我们必须得打到鱼，我们祈求耶和华让我们那天能够捕到一网的鱼，那当我们捕到很多鱼时，爸爸就会很高兴，他去到岸边，在岸边坐起来，感谢神那天赐给我们这么多的鱼，那我们就能够还债，那天晚上就有东西吃了，那也盼望第二天早上会有。那有一天晚上我们感谢了主之后，那我记得爸爸坐在卷帆索的旁边，他叫我过去说，西门，你知道我一生都渴望能活到见着弥赛亚的那一天，神应许我们他要来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的人们都在仰望他，摩西告诉我们他快来了，所有的先知都说到他，但是西门我的儿子，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教会变得冷漠形式化， 但我相信这时候近了。你看到我头发都白了，我想我是看不到了，我现在老了。但西门，在弥赛亚来之前，撒旦会先搞出一大堆虚假的东西，也会有假的弥赛亚出现。但我要你永远的记住，西门，你永远不能离开这本圣经。神在这本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百姓说，主的道会临到先知，也只临到先知。那所以，那这位先知必须首先被神印证，他必须传讲这道，而这道必须每次都要应验。他们是天生的，不是什么人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先知，他们是天生的，是有预言的恩赐。那先知生来就是先知，耶利米就是这样。那小神说，你还未在母腹里成型，我就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约翰在他出生前的712年前，以赛亚就说到他是那个在旷野的喊声。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是神的儿子了，他是女人的后裔，要伤骨蛇的头，肯定的。这是神设立的这些事儿，神在教会里设立的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神把这些职分放在了教会里，然后有九种不同的恩赐在那个教会里运行。但这些是设立在教会里的职分。那你知道他告诉我说，儿子，我们听从摩西和他的律法。那摩西告诉我们，那这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将是一位先知。所以我就想，那我下去看看那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那把大家搞得沸沸扬扬的，他说那人们都因他得了医治。我想我还是下去看看。那有一天我们把网都洗好了，放在岸边，他下来传道。那我就找来一块木头，坐在岸上的一块废弃的木头上。那他开始传讲后，那我就知道这人身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因为他讲起话来好像是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人。那当我走近他时，他看着我的脸，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不但证明了他是个先知，他在看见我之前就认识我了。他认识我还认识我近前的老父亲。他告诉我这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这对我来说就解决了。哦，他一定是非常的激动。那就在那个时候，一定是菲利跳了起来说，让我做个见证，等一等，让我也说点什么。他说，拿单耶利准，你可别脸红啊。他说，那时我站在那里，弟兄们，你们都还记得，我看见那事成就了。那我知道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你知道不久前拿单耶和我还在圣经里面查考过这个。那所以我跑过那座山，走了约15英里的路，找到了正在树下途经的拿单耶。我告诉他说，拿单耶，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弥赛亚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耶，你还记得你怎么说的吗？啊，是的，我记得，我肯定记得。你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我说你来看，我们就去到他那里。那记得我们在谈的吗？我对你说，他告诉了西门那个，那我告诉你，那他可能也会说出你是谁的。你走到那说，那我必须看见才能进。那还记得你是怎么背着手走上去的吗？那你走到他的面前，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啊，我当然知道。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我记得这一下子就把你给惊呆了。你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我刚来这儿，人刚把我带到这个聚会来。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就从没见过，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瞧，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记得你是怎么说的，你跑到他面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安德烈一定会说，现在该我做见证了。你还记得那次吗？那我们以为我们要去耶利哥。那我们知道在耶利哥那天，那个瞎子从那里出来，我们甚至听不见他的喊声。那他大声的喊，一直在喊，他的信心使我们的主停了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你还记得在撒玛利亚吗？那当时我们停在那里下去买吃的，那我们都走了。那本来要他一起下去买的，但他不想去。那他就是不想去。他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 那后来我们回来后看见他正跟一个坏名声的女人在说话，那他是出了名的。那我们想，我们的父子干嘛在井边跟这个坏名声的女人说话呢？那所以你们还记得，我们就溜到灌木丛的后面，要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对那个女人说，妇人，请给我水喝。想到我们的夫子那样对一个女人说话，我们都感到惊奇。他们还未完全悔改信主。我们今天也有那种人，认为一个基督徒那不当跟酒鬼和妓女说话。然而那么交谈的对象就该是这种人，那么该找这种人交谈，这种在底层的人也是该被提升起来的人，这种人需要神。所以我们听他说话，他谈话继续进行着，最后他对那妇人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安德烈说，你记得我们是怎样互相对视的吗？哦，他这一次可真的是错了，肯定有什么地方出差错了，因为在这里对他说，去叫你丈夫来，而这个女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然后他又对这女人说，你说的不错。后来我们都很惊讶，我们现在要怎么说才好呢？那他告诉了妇人他有一个丈夫，然而他转过身来说他没有丈夫。这是我们的夫子，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的迹象。可是这里这不对了，我们彼此看着都感到很吃惊。然后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而且现在与你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们还记得那个妇人是怎么看着他，然后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时候的世界教会大联合会，当他们看见这个时候，他们说，这人是个算命的，这人是个被鬼附的，他是别西卜。你能想到那些宗教的领袖在面对圣经所说应该在那个时候应验的事情时，他们竟然会得出这种结论吗？但他们那么做了，今天还在那么做。那他们说，哦，那人被邪灵附身了，所以他才能那么做。那他不过是个别西卜，就是那么回事。但这个坏名声的小女人，她却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她怎么知道她是个先知呢？因为她说出了她生命中的一些的秘密。她说，你是个先知。她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要做这些的事，他会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那耶稣看着他的脸说，我就是他。这就解决了，不再有疑问了。迹象已经赐下了，他已经接受了，他知道了，他放下水罐子就进城去了。那根据传统，那去那里旅游过的人都知道，那他是不该那么做的。那对一个名声如此不好的女人，那种类型的女人到街上去跟男人说什么话都是不合体统的，是的，先生。但怎么样呢？他找到了某样东西，他就像大风天气里边着了火的房子一样，你无法把它扑灭。他找到了真实的东西，他跑遍大街小巷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阿们。愿神赐给我们更多像这样悔改信主的人。你知道我们在等候弥赛亚，他说，我们在等候的，现在在井边那里坐着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我们应该等候的弥赛亚的迹象吗？他们就带他进了城，他没有再多行一件那样的事。但圣经说，城里的人就因那妇人的见证而信了耶稣。阿们。神能行何等的事，他们都信了。这个人以前从未去到过那座城，却站在那里告诉那妇人说了有五个丈夫，而且是真的。那就在那一刻，那个时候他们就信了。为什么我们不信呢？为什么图森不信呢？为什么教会的世界不信呢？为什么美国不信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不信呢？圣经在这里说，这事今天也要发生在这里，现在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了。
你知道我恐怕教会把人的灵魂拉到太多的情爱故事的杂志里边，而不是拉到神的道理，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能告诉你谁是下一个要出现的电影明星和他们的事儿，却不能告诉你圣灵运行的事儿。他们没错，如果我们多花时间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晚上到教会去参加祷告会，而不是待在家里边看谁爱苏西之类的电视剧，不去教会，那么我们对圣经就会懂得更多，也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拥有什么了。没错，那你看我们走偏了，神赐给我们教会好的牧师，圣灵充满了会众，我们的魂被油脂蒙住了，肥胖了，到头来我们甚至都不在乎他了。哦，我们需要一次震动，我们需要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行，也许我们太羞于这么做了。那我来到五旬节派的信徒当中有些迟了，我生的不是时候，但我记得读过阿苏萨街的历史故事。你们记得过去他们常常举办那些伟大的聚会，他们整夜的祷告，那是你们的父辈们，在那次事工中的老信徒们，他们整夜的祷告，他们会禁食几天，一直等候神，直到神回应了。今天我们连在祭坛前待五分钟都待不住，哪儿出了问题了？到底怎么回事？我曾经跟一个卫理公会的老巡回牧师一起出去，那他对我说，那他给我唱一首的歌，那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与罪妥协，我们放低了围栏，绵羊跑出去，那山羊怎么进来了？我们放低了围栏，这就是问题。我们妥协了，我们必须离开那个那些阿祖萨街的聚会，老式的五旬节的信仰，在丛林里蓝天下那种像枪管一样笔直将罪杀死的信仰。弟兄，他们不是把你粉饰一番，而是把你洗白净了，能为什么做成一些的东西。今天让我们远离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松懈了，我们变得像其他的世人一样了，这太糟糕了。今天大多数人不想要一个人站在那里告诉他们真理的人，他们要某个剃着好莱坞发饰的小李基，满身的香水走到台上讲一些从墓地从神学院学来的神学理论。那对不起，那反正都是同一个地方，这个放尸体的屋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东西到处都是，他们想那样的东西，他们不想再要那种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所展示出来的老式福音了。出了什么问题了？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会，需要有大事发生，我们需要祷告会，我们需要深深的挖掘拆毁。没错，我们需要基督再回到我们当中，认识圣经。我们一直在漂移，变得越来越松散。我们需要回到原本的根基上，回到那块我们从中被凿下来的磐石上，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小妇人，她知道自己站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她。谢了先生，她有一个见证，她已经看见了，她也盼望的，她晓得圣经，她知道这就是那迹象。当那事一发生，一从他面前闪过，他的眼睛就开了，他就知道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或传统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可能阻止他的。是的，他无论如何都要说出来。像这样的人，跟我们半达尔这么火热的人，我告诉你，几天内图森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地方的。你们每个人都想要你们的会众中有这样的人，不是吗？是的先生。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火热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们却对这个有点感到害臊了。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离开了那种真正能使我们保持洁净的老事的被圣灵充满的生命。现在安德烈做见证，那既然你知道船又开始摇晃起来，那这次他们发现，那你知道太阳下山了，那你知道太阳一下山，那不是怎么的，那就是邪恶开始的时候了。那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我相信是在生活杂志上或别的什么，说有个电影明星做了这样的评论，说夜晚是为生活而造的，生活是从太阳下山后才开始，死亡才是从太阳下山后开始的，那是魔鬼出没的时候。你看那些的蜥蜴、蛇、蝎子、蟑螂等等， 他们被血的进到黑暗里。在黑暗中，你们不属于黑夜，你们属于光明，要行在光中。那这样我想到，那你拿一个苹果盒放在地板上，那白天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去吃的，但天一黑，那么附近的那些的蟑螂等等就都爬到苹果盒上去了。那如果你要看什么逃窜的话，只要把灯打开，那肯定会四处逃窜的。那这样我想到，就像传福音，那只要把灯打开，那要不了多久，那邪灵就会四处逃窜。教会需要一个美好的复兴，一个真正美好的圣灵的神差来的复兴。那我小的时候，我弟弟和我，那他已经去世了。有一天，那我们到小溪边玩，那小溪就在我们家后面。那我看见一只老乌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乌龟，那种的陆龟，那都有个壳，你知道，那外面是壳，里面是龟。那我们看着它走路，那它走路很滑稽。那我们抓到它，吓得嘘。一下就缩进了壳里，那就是像许多所谓的信徒，你说告诉他们圣灵洗之类的真理，哦，那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这种东西。那天有个人对我说，我不管你能行什么，他说我不管你能证明有多少死人复活了，我多少我都不相信。我说你当然不信了，那不是给不信者的，那是给信徒的，你是个不信者。那我们想要看他走路，因为我们觉得他蹬腿的样子很有趣。那所以我说走啊，快走啊，他还是待在壳里。那我说那我要来收拾他弟弟，我去拿了一根鞭子，好一顿的抽他，你无法把他抽出来，他还是待在那儿。那我说瞧，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我会使他走的，我把他拎到小溪里。我说他要么走路，要么就淹死了。所以我把它按到水里，用水抓着它，只有几个水泡冒起来，它还是待在壳里。那水洗不起作用，弟兄，你再这么给他们施洗都不起作用的，是的，没错，你可能只会看到几个水泡，但仅此而已。那后来，那我看到有张纸在角落里，我就点着火把它架在上面，弟兄，这下它可就动了。今晚教会需要的就是这个，他需要圣灵与火，那是教会朝着神的国前进。这时他就会走了，一个复兴，接受基督，这道，相信他，让这道沉入你左侧第五根的肋骨里，直到他锚定在你的心底，然后喜乐的洪涛就会喷涌而出，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和丰盛的荣耀，圣灵将使你唱道，我道路每天充满爱，因为天上的鸽子同行，他就会为你成就一些事了。我们需要的是，他就会把能量注入进去，他就会为你成就一些事。那时那这些的弟兄，太阳下山了，夜幕开始降临了，撒旦一定是从他那折磨人的深坑中出来了，从山上看过来啊。那天他不得不静静的躺着，因为有许多大事发生了。现在天黑了，他从山下看过来，门徒没有耶稣同行就出发了，那绝对是他所要的，没有了耶稣他就能抓住他们了，那也正是他想要抓住你的地方。你不相信剪头发是错的，女人们，你应该回到圣经中找找看他是对还是错的。你不认为这些事是错的，在你离开耶稣时他就会抓住你，就是这样。你过一个前进美好的生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有些人说，那天有个女的对我说，她说，伯纳弟兄，我现在要告诉你，你谈论我们的穿着，我们的穿戴方式，那绷得那么紧，那皮都挤到了外面。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他们现在只生产这种服装了。我说，这不是借口，他们还卖布料和缝纫机啊，你根本不，这根本不是什么借口，伯先生。我说，随你吧，有一天你要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的。我不管你对你的丈夫和男朋友多么的清洁，有多么的纯洁，你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性感，然后走到街上去，某个罪人用错误的目光看着你，在审判的那日他要为此做出交代。那谁做的？是你。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是你以那种的方式把自己暴露在他的面前。神的，趁我们被灭亡之前差来复兴吧。没错，我们需要一个老式的 神所差来的能使魂震撼的复兴。是的，在我们中间把基督再找回来，在老师的祭坛边或我们几年前曾有的那些的聚会中，再把基督找回来。那撒旦说他们没有耶稣就出发了，我让他们离开了耶稣。我想你相信吗弟兄们？我们知道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宗派，那我属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但你不认为这个繁荣的时代我们在建许多的新房子，我们在买各种的新的东西，那所有的会众都有很多钱，穿得更好了。我认为我们是堕入到了某种的任性之中，我们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基督。行，那他看到我们像这样坐在这儿，那复兴结束了，那不久前那复兴还在燃烧，那现在看起来让教会坐满人都难了。牧师告诉我如今已经很难了，那人们不愿上教堂，他们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或什么的，爱已经从他们的心中离开了。那撒旦看见他们堕入到了这种任性当中，而且没有耶稣同行就出发了，他想现在是他的机会了。他说现在我要把他们都沉下去了，当我让他们离开后我要把他们都沉下去，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现在基督不在，他们落入我手里了，他把耶稣丢在了后面。只要他们太忙了，有太多事要做，要向众人挥手告别，有那么多社会的活动啊等等，到头来竟忘了带他一起来。我想那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这么多的节目，到头来竟把耶稣给漏了。我们的父母曾为之激烈征战的东西，他们把玉米和大麦放在火车铁轨上压完了来吃，有什么就吃什么，只为了传讲这福音。而今天我们却变得懒懒散散了，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火热起来。撒旦看到这个，那今天跟过去一样，他说那今晚我要他们都沉下去，因为耶稣远离了他们。那大风开始刮起来，麻烦开始来了，那看起来没有人有对策。现在我们有氢弹宇航员等等，但看起来没有人有对策。他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大会，想要看看他们能不能赶在别人之前把人送到月亮上去。我关心的不是去月亮上，而是当我开始上升的时候我要越过月亮。那他们在这里嚷嚷，那不久前俄国把一个人送上了太空，是第一个去了太空的人。哦，他们太落后了，我们2000年前就一个人去了太空中了。荣耀，有一天我们要上去的，在一起跟他，肯定的。但你看这就像恶性竞争一样，这时他们开始慌乱起来，然后撒旦就向他们吹毒气，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现在你的父子在哪儿呢？你的会众中有人病了，然而你看起来却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叫他们只是在原地踏步，你知道吗？那天他们开了一个会，那据我所知，那他们要在备忘录里啊，他们打算从我们的教会中啊把神的医治给删除了。许多教会都在那么做，不太相信神的医治的，许多牧师也不信了。你们大家有多幸运，有这些五旬节派的牧师持守基督所持守的。我们五旬节派中的一个大的宗派最近做了一个声明，在他们差遣宣教士出去之前，他们必须到心理医生面前看看他们的智商够不够高。那不是五旬节，如果他们测验彼得的话，不知道他们能测验他的教育程度有多高，那根本都不值得考虑。不是他们的智商有多高，而是他们拥有多少圣灵的大能来证明这能力，以及他们能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出来。肯定的。那我们发现那阴毒的风开始刮了起来，把小船吹到了别的什么地方。那记住，我确实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感谢他让我们有新车，我感谢他让我们脱了破衣服穿上好衣服，我感谢他。但你看，当我们开始得到那些东西，我们有了很大的教堂。那过去你的父辈们，我的父辈们，我们早期的父辈们站在街上，晚上就因着举行了一个见证会而不得不躺在牢房里。他们在那种几乎被虫子占满了的储物间里边，在老鼠横行的屋子里边，人们让他住在那儿一星期，租金$2。他们去到那里开始聚会，晚上还没结束，警察就来把他们全抓了起来。这是他们要征战的方式。现在我们在城里有最大的教堂，穿着最美的会众，其他人也来。可是那种老是神差来的圣灵的大能在哪里呢？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太软了。 男人变得太软了，他们变得杂交了。没错，那你呢？50年前的棒球比赛来说，你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意外。现在每年要死12人，球击中一个人，他就像天竺鼠一样被打晕死了。看看鲍勃·费斯曼斯，那科比特，那约翰·萨利文等那些人，他们一个下午能打125个回合，一个回合不止2-3分钟，必须被击倒才算数。一整个下午双方能被打倒25次，他们手上没有像今天拳击手戴的那种的拳击手套，他们是赤手空拳打的，在4英寸的距离一拳就能把一根2×4英寸的木头打碎，他们承受得了，他们是男子汉。现在这些被维他命喂起来的所谓里脊们，他们戴上了拳击手套，但整个拳击运动都要被禁止了，太软了，男人变得太软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看上去像个巨人，但其实什么，全是一堆肥肉。从圣经所说的，他们越变越软弱，却越聪明，是真的。杂交的，我最鄙视的东西就是杂交了。我看到读者文摘一篇文章说，如果他们继续用这种杂交的食物给妇女等等的吃的话，从现在起再过20年，整个世代的人就将不复存在了。妇女的肩膀变宽，臀部变窄，他们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这个杂交，说到杂交玉米，那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什么呢？又美又大的玉米粒儿，但里边什么也没有。你再把那杂交的玉米种下去，什么也得不到，它完了，什么都杂交了。教会绝对也变成了这样，一帮杂交的东西。是的，他们把加入教会跟圣灵的旗混杂在一起，拥有的都是一帮懒惰的所谓的自称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一只兔子的血鞋的认识。他们知道的知识，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神差来的回到重生经历中的基督徒。杂交的，他们说那看上去更漂亮，他们得到的也只是这个。我们有了更大的教堂，穿着更美的会众，但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了更大的玉米粒，但里面却没有生命。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教会，受过更好教育的会众，但生命在哪儿呢？他们无法再繁殖自己，就像骡子。我总是为骡子感到难过，骡子不知道他没有家谱，他妈妈是母马，他爸爸是公驴，他自己连孩子都生不了，他们无法再繁殖后代，无法再把他们交配回去，这个就把科学打倒了。因为进化论说我们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怎么可能？你一旦把它杂交，他就不能再杂交回去了，这一点就把他们的论点打倒了。没错，不可能。那注意，这头老骡子，他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头骡子，他总是看，他坐在那竖起两只大耳朵，你知道，你去跟他说话，你无法让他学什么，无法教他任何的东西，他只是看你，他能做的就是这个，让我想起一帮坐在那里只有这种骡子一样杂交宗教的人，神奇日子过去，他知道什么？没错，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爸爸是谁，他只知道他属于某个宗派。但我喜爱一匹真正纯种有家谱的马，他知道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爷爷是谁，奶奶是谁，他知道的是谁，因为他是纯种的。我喜欢一个真正纯种的基督徒，他知道从哪儿来的，因为他拥有五旬节原本的圣灵的血。荣耀归神，他是纯种的，被神的国盖的印。人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老骡子就叫道，在某方面，在某方面是的，在那纯种的会说阿们。你相信神的医治吗？阿们。一个与神真实的经历会用阿们回应每个应许。荣耀，我的中心不是要讲这个，让我们回去。我讲到哪儿了？在一次见证的聚会上。那注意，我把这点留给你们的牧师吧。好的，那注意，一阵猛烈的暴风雨来临了，疑惑开始进来了，焦虑开始临到了，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瞧，又杂交了，你知道吗？一个真正原本的植物，你是不用给它喷药的。是的，先生，害虫甚至都不会爬到它上面，是那种温室的植物才需要你去给它喷药。问题就是在这儿，你得给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喷药，哄着呵护他们，告诉你不能做这事儿啊！既然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有权利，就是这样。看他们那是温室的植物，他们一开始就忍受不了什么东西， 你看到吗？没错，你所需要的是一次原本的铲除拆毁的工作，这我昨晚所说的清理鸟巢，重新开始。没错，你可以让他们当执事等等的职分，但这根本没有用。拍他们的肩膀，称他们是弟兄，但除非他们从神的灵重生了，否则他们不过是一窝臭鸡蛋而已。就是这样，他们永远孵不出来。我们需要圣灵的血，我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握手。你说你受了圣灵没有？哎，有，但我跟我牧师握手时，但我接受耶稣做我救主时，我就有了。弟兄，那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在那儿发现了一帮纯种的好基金会的信徒，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不是信的时候，而是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这是临到你的一种个人的经历。当那伟大不改变的神差来他的信息时，他从没改变。阿们。那现在我们发现有麻烦了，出了什么事儿？有件事发生了，船开始摇晃，风开始刮起来，撒旦不停地撞击着船，又是风又是浪，再有一次复兴的希望全都破灭了，见证正在熄灭，我们干脆待在家里边看电视了，行，不再有星期三晚上的见证会和祷告会了，行，桨断了，杆倒了，舵也裂了，一切都完了，大风把帆都毁坏了，今生的思虑很快也会把你所有的见证都毁掉。你害臊站起来，为什么？你知道自己过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没有达到那种地步。那么我告诉你，我们需要的是一次复兴。他们当时的情形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但你知道吗？其实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你知道圣经说他爬到当地的一座高山上，那这样他就能够留意他们，这就是他离开我们去到哥哥他时所做的。他们钉了他十字架，但他从不离开我们。他不是上到一座最高的山，而是上到格格他，并且一直上去，越过月亮星星，直接升入了天上的天。你去得越高，看得越远。圣经说他高到一个地步，甚至要往下垂看诸天。是的，他升上高天，在诸天之上，他的眼目看顾麻雀。那我知道他今晚也被看过我们，没错，他垂看我们这场聚会，他看到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紧张，他知道你病得多严重，他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艰难，他知道你尽力要做的事，明白吗？他的眼目正注视着你。耶稣站在那座山顶上一直注视着，他看到了他们的麻烦，他看到船桨断了，用我们的说法就是他看到会众全都离开了，他看到这一切发生的事，他看到撒旦开始把他们吹断了，吹得四处乱转，他们简直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接着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所有得救的希望都绝了。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看到他从水面上走来，他向他们走来。那如果他与他们在船上，然后走到船外，他们还能接受这点。但你看他离他们很远，然后从水面上走了过来。圣经说他们都很害怕，他们吓坏了，他们说他是个鬼怪，唯一能救他们的他们却害怕他，因为这看上去很吓人，他们害怕的。这若不是今天的写照，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唯一能救他们的他们却害怕他。耶稣基督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悲惨的时刻，这是教会正准备进入教会联盟，进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那所有这些的事情，还有我们的宗派，个个都变得枯竭了。那你知道，我们都晓得这点，我们的浸信会和五旬节派也在走同样的路，我们爱各处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在哪里，但没有一个曾组织起来又堕落的宗派会再兴起来的。那你只要去查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他们一进到那里就完蛋了。我们的五旬节的各宗派，那是那体系，不是那些的弟兄姐妹，是那个宗派的体系，他变得温吞吞了，他变得不冷不热了，他正在变得像冰一样冷。瞧，他离开了，人们正在变得冷淡形式化，顾念世界上的事儿。你知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弄得高大华美，每样东西都得送到我们手上才行。神对以色列说，那是你一无所有，我在田间发现你滚在雪中，我就将你洗净，那是你感谢神。但等你长大了开始变得富有了，你就把神忘了。现在事情正开始朝这方面发展，看到吗？现在瞧，看上去所有这些的事情，我们开始注意我们能多得到多少的会员啊，能多得到多少的会众，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比城那边的那个地区更大的教会， 那我们能举办多少主日学的比赛，那让我们做了什么事，要是他们能带来多少多少人参加主日学，我们就给他们发个金别针。那你知道在44年的时候进信会有个说法，说44年要多100万是一个口号，但你达到了之后你都得到了些什么东西？不久前我跟葛佩里坐在一起，他站在那儿举起圣经，他说这是神给的榜样。那我参加他的早餐会，他说圣徒保罗带着神的道去到一座城传福音，使一个人悔改信主，他一年后回来，他从那个人又得了30个人，那个悔改信主的人赢得了30个人。那他又说他从那个孩子中又得了30个孙儿女。行，他说我进到一座城去，我让30000人认罪了，一年后我再回来却连30个都找不到了。他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欣赏那个布道家，我想神在他所处的位置上使用他，总得有人去了索多玛，你知道，那不可能所有人都跟亚伯拉罕和他那群被拉出来的选民待在一块，但有一位留在那里，显出了一个特定的迹象，让他们做好准备来离开。注意，那葛佩里说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他毫不留情，他说是因为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他说我给你们这些绝志卡，你们却坐在那里脚翘到桌子上，甚至都不联系他们，或写一封信给他们也好，告诉他们你乐意他们成为你教会的一员，你们应该出去说服他们，让他们来教会。行，那我坐在那看了一会儿，你知道，那我想在听上去很好，我想那葛佩里弟兄，我现在真想问你一个问题，但我只是个笨人，那你知道你是个大人物，那当然我不愿意那样做，但我想说葛佩里弟兄，如果我能问他，我会这么问他的。那记住，我不是在影射他，因为我爱他，他是个大人物，我经常都为他祷告，我必须这么做。那我想说的是，葛佩里弟兄，那这个伙计就是保罗带领归主的这个人，又有哪个传道人去到他那里呢？因为保罗没有牧师可以留给那个人的。行，怎么回事？保罗没有只让他认罪就完了，保罗跟他在一起直到他领受了圣灵的洗，这时他就火热了起来，以致他要把全城都烧起来了。问题就是在这儿，这正是今天的问题，他们只要一认罪我们就接纳他们了，而不是继续带领他们去接受基督，直到他们从神的灵重生。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那些整版的聚会，不只留在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我相信喊叫，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翻方言，我相信神的意志，我相信这一切的事儿。然而还有比这些更好的，那就是出生本身，就是圣灵自己进入到人里边。那些事是好的，那是好的，那就像那个黑人吃西瓜一样，他说还有更多吧，你必须继续前进，直到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耐心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烙在你的生命中，然后我们就可以因着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举行一个见证会了。没错，耶稣从水面上走到他们那里，他们害怕了，他们说是鬼怪，我们最好别再去那个聚会了，那有点怪怪的。他们看见耶稣带着他的大能回来，就像他在这本圣经的这些书页里边所应许的，他在末后的日子里边行这些事儿。他走进来，许多人说哦，这不过是读心术啊，这是通灵术，这行还是同一回事。唯一能救我们帮助我们脱离的那个，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没错，对，当然他们都被吓坏了，喊叫起来说哦，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看起来很吓人，那毛骨悚然，出了什么事？就在那紧要关头传来一个声音，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今晚在结束这个小小的见证之前，那我想要说一下这点，那我必须要快点讲，我要讲完他们的见证，那结束这部分的复兴。那朋友们，当你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行了某件他一直在行的事时，那我们四天的聚会太短了，我真希望能站在这里，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向你证明这些事儿正是要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发生的。照圣经所说的，现在是末时了。那最近当比利和我飞到印度时，那他们拿了一张报纸，那是个双语的国家，报纸说地震必定是过去了，因为鸟儿又回来了。那在印度他们没有像我们这里的这种连接的很好的栅栏，他们拿石头做成栅栏建房子等等，大多都是这样的。那有一两天，那些石头缝里的小鸟都飞走了，离开了， 他不愿回到石头缝里的那些的鸟窝里。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本来所有的牛到了傍晚那都会过来，因为太阳很热，他们会站在那些的墙边乘凉，那羊也一样，但那时他们却没有去，他们却到了田中央挨在一起站着。你想真奇怪，他们到底怎么了？那后来突然地震就袭击了那个地区，所有的墙都倒了。那地震持续了两三天，后来那些小鸟又一下子都飞回了那些还没有倒的墙里，都回了。人们说地震应该过去了，看到吗朋友？那位在挪亚的日子里把小鸟和动物带进安全的方舟里，使他们免遭毁灭的同一位神仍旧能警告那些小鸟。小鸟只能借助本能，如果神能借助小鸟的本能警告他们远离那些将要倒塌的高墙，那肯定的，借着圣灵的起，我们也能远离这些建造在我们周围的遗传的高墙，逃到外面去。即使我们要挨在一起才能得到圣经的应当的话，没错，不要怕，他应许了，他来是要进入我们里面行他要行的事。今晚让我们不要怕，让我们的打开心门说，主耶稣，那你看这几个晚上，只要看看这几个晚上，我们以前从未在这里举办过聚会，这只是那第四个晚上，三个晚上已经过去了。那你看圣灵一次都没有失败过，我从许多地方收到了见证信，像他们回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等，他们说事情的确是那样发生的。说当然了，总是那样的，明白？他注意了所说的，当你听他所说的时候，看看他要告诉你什么。像我是在说我一直在看的东西，然后等着看他告诉你要做什么，无论他告诉你什么就去做，我不在乎的是什么就去做。那不是你的弟兄说的，是耶稣基督。明白？那是基督。耶稣在地上时他说，不是我，是我父做的。行，是父借着他在行事，现在是父借着他的教会在行事。圣灵，明白？那当你看到了就不要怕，去拥抱他。你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在这儿，也许我从未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但今晚我要这么做，我要你做我的救主。我若不得救就不让这个聚会结束，我要你今晚拯救我。主，他会做的，他会的，这证明了他在这里，我们处在末世的这些事必定要成就。那记住，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最后的迹象，他预表了那些将要去了被提中的人。行，他们已经从索多玛出来了。神赐给的最后的迹象就是这个迹象，神在肉身中显现，把撒拉在神背后所想的事告诉了亚伯拉罕。耶稣指挥到那个时候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我估计你们大家都是属灵的，请你们尽力的明白。行，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明白？也许在你的教会里，在你又大又好的教会里，你没有受过这样的教导。那我不是反对你的牧师，不要怕，是我，不要怕。天父，我试图解释的这个粗糙断断续续的见证聚会，是要给人们看到我们在星期天的这些教会里也有这样的见证聚会。这些立在这里的好教会是灯塔，星期天早上站在这里的会众也做出了与门徒那天晚上在海上所做的同样的见证。哦，当我们看见主行的这事儿，行的那事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神呢，请差来一个大复兴，父，我抓住我们，主，我们正需要一个大复兴。是你今晚以真实的样式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啊，也许在我讲完这个见证聚会的故事后，也许有极大的饥渴掠过会众的内心，如果你今晚在会众当中再次显明你自己的话，然后他们从这里出去，星期天早上他们会挤满这些教会来做见证，他们会离开这里去到他们的邻舍中间，开始去赢得灵魂，尽力与他们的邻居一起跪下来一起祷告，到医院去探访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一直活到永远的。求你应允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祈求父，愿你接受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个福分，阿们。现在要很安静，那我们没有钟，那你们哪位弟兄可以，那我的手表坏了，现在几点了告诉我一下。哦吼，我太迟了，明天是礼拜六。那对不起，我看到两三个人起身走了，我知道讲得太久了，你们真是一群好会众。
那我真不愿意想到今晚我不得不离开你们，那是真的，这是在我心里的。如果我是个伪君子的话，那一定是我不知道。但我喜欢人们，但我喜爱人们，但我是个孩子时，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喜欢我。我加入了教会，在宣教浸信会被案例，我一直都认为神就是神，在那里我是像人们说的那种害群之马。戴维斯博士常常告诉我说 Billy 你会成为一个圣果伦的等等，但我仍然相信神过去若是神他就还是神。我的信念那样引导我，因为我小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那你们许多人读过我的书，我的生平故事等等，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的，我也知道那里有些东西我能看见的那个光。那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话，我知道那是真的。戴维斯博士对我说，他说你只是做了一个梦。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放弃我的团契卡。他说我不要那么想，那你会醒悟过来的比尔。但我还没有，希望我永远不会。这个就是了，正如彼得在五旬节说的，这就是那个，如果这不是那个，就让我一直持守这个直到那个临到，因为我爱这个。我祈求愿神使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感受。朋友们，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到目前为止，那圣经就摆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它合上。神可以作证，这本圣经放在我的心上，我所告诉你们的完全是真话。我确实相信这是以圣灵的样式显现的耶稣基督。圣灵神以耶稣基督的名降下来，印证我们就处在末世了。他的圣灵在这地上住在他的百姓中，那上面的光我全心的相信，那是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我相信那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同一位，也是在离开时的同一位。这同一位让扫罗瞎了眼，当时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喊着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瞧，我相信这是一样的，他行了同样的事，所以那不可能是我。想一想，我甚至连七年的教育都没受完，我不懂得什么教育，那连圣经都读不准，但我认识他。不久前有人说，伯纳德兄你不懂得圣经，我说但我非常熟悉他的作者，如果他愿意把圣经启示给我，他就会让我懂得他的书。除了天使站在那里他告诉我的事儿，没有一次是不能直接返回到圣经里并且用圣经来证实的。如果他告诉我的与圣经相违背，我就不会信。这本圣经是第一位的，或传道人或天使或别的什么，若做与这道相违背的见证，你就不要去听他。我不管他看起来多真实，这个才是对的，他永远是对的。那约瑟·史密斯看见了一位天使，那我一点也不怀疑那人说的话，但问题是他与这道相违背，看到吗？必须是这道。我相信这人是个好人，肯定的，是真诚的，在这里说话的人，那必须不能有任何东西与这道相违背，必须完全符合这道。神可以作证，那我没有时间留在这里告诉你们了。那一晚接一晚，你们看到所行的这些的事儿，我能用圣经给你们证实。如果你们听了磁带，就会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一次又一次准确的指向这棵幸福树。这个时刻，这同样的圣灵返回来，圣灵的果子彰显出来，要使儿女的信心再次恢复到父亲们的信心上，绝对是同一件事情，贯穿整本圣经，而且预言要在这里发生。我们就在这里，就在圣灵洗之类的事降下后，马上就会在末日有一个恢复。人呢，不要把它推掉，却转去看将来的事。通常它都会从人的头顶上越过去，而你就错过了。做好准备，如果它符合圣经就持守着，如果不符合圣经就别管它，看到吗？但神可以作证这是符合圣经的。瞧，这是处在以前的日子里所行的，如果他今天还是一样的，他就会行同样的事。那我相信彼得保罗已经发了祷告卡。你今天发的是什么卡？那我们几乎都发了，是 B 号到100号吗？好的，那我们开始。我们到哪了？我们是从第一号的最后一号。那整个联系了吗？听到吗？那今晚让我们再从第一号叫起。那 B 祷告卡 B， 那上面有 B。 好的，让我们从一号叫起来吧，反正我们都得叫到的。好的，那一号谁有祷告卡 B 一号请举起手。这位女士们，那现在请到这里来。那我看见那里一个女士坐在轮椅里，如果是叫到她的卡号，那如果她有的话，那记住，那请带她到台上来，好吗？好的，那 B1 号2号2号谁有 B2 号？她是 B2 号吗？好，那等一下，那等一下呢，我们一叫到就排成一个队。好的，2号谁有？好的，对不起，她的麦克风后面，在这里，女士2号3号 阿伦女士，四号，祷告卡四号，谁有？四号，可能，那四号西班牙语怎么说？四号，那我知道我没说好。那唯一的办法，我只会说一个西班牙语，欧亚。那我记得在军训文人们常说欧亚，那你就说是。好的。那四号。啊，已经叫了他。五号。打卡五号。在后面。好的。在后面的一位女士，那小伙子下去把卡分给大家，他把卡拿到会众面前，把秩序打乱，然后就给你一张祷告卡，不管你在哪，你是谁，那都可以拿到。然后有人可能拿到了一号，那有人拿到了十五号的另一个，那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从哪里叫起来，瞧，那所以，那我就到这里来，那从这里叫起，那是五六七六，如果有七号，请举起手。好的，七号，七号，七号。好的，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号。那现在等一下，我看见了两个，那我搞错了，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走到别处去了，我以为是起来要来这里。那让我们看看，十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号、十五号。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些人开始，因为我们每个都要叫到的。那若主愿意，我们每个都要叫到。那再过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就知道能不能叫到。那每个人都感觉好吗？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好的，那要存敬畏的心，朝这里看，祷告。那记住，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让我们真正存敬畏的心，朝这里看。那现在在他们准备好祷告队列的时候，让我们说说这点。让我们回到几年前，让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到他过来海以后，那天早上他下了船，上了岸。那他们来到那个地区，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没有祷告卡。那我说我相信我们有人把一些灯关了。有特别的用途或什么，或者是自动灭的。是要我们离开吗？哦，又亮了。外面有人搞错了，把开关关了。好的。现在注意，我们的主耶稣。那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是要说我们是主耶稣，那任何人都明白这点。好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是主的仆人，但这只是一种把你自己交托出去的恩赐。那注意这个，那这里这些人是神学家，是在道理训练有素的人。那弟兄，当你开始传讲一个信息，如果你想要高抬自己，那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是吗？但当你得到灵感时，那就有东西降下来，你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对不对？那是借着灵感说的，行，那是圣灵。那在这方面，我没有口才那么做，行。但是，那我的做法是，那只是一个恩赐，就像拉控制杆一样，那只知道如何使你自己站到一边去。这是一种完全的投降，那无法解释，没有人能够解释神，无法告诉你它如何发生的，如何运行的。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小的恩赐。我只是有一种的办法来使自己站到一边去，然后突然我就会感觉到一种奇异、甜美和谦卑的东西。然后我一看，看到了光在盘旋，那我就知道没问题了。这是为什么我在等候？那当某人开始谈话，那这是为什么我要某个人站在这里？那更像是一个诱饵，那想要把一个人挑出来，这样我就能对他们说话了。那接着呢，圣灵开始在这人身上运行时，通常这会吸引会众的，然后会众就开始感到惊奇，那他们就开始得了信心。那么无论谁有信心，然后你就开始在这里、在那里、在各处感觉到它，看到吗？然后如果有信心，这就会证明出来。那记住，这是个很辛苦、很累人的事。耶稣一整天传道都不影响他，但那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出去坐下，那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对不对？那瞧，任何人都知道能力就是力量。那如果对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都那样，
那么对我们这些靠他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明白吗？传道，你一整夜传道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只要有一个异象发生，想要什么事儿？那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你看见什么？可能是什么很小的时候或什么，那不得不说得很快，因为你知道你站在这里，然而你也在别的地方，在很远的地方说话，然后你从中出来后，你都不知道你说了什么，等你去听磁带后才会知道，看到吗？那不是人，那不是人，没错，那是神，永远都是正确的，在应许的这点，瞧，知道他们的心思。圣经说那是主行的，随你怎么叫的。那圣经说耶稣知道人的心。那我要你们相信。那首先我要你们明白这个。那瞧，就像一阵，我们知道圣灵在这里，那我相信按手。哦，今早有人在这点上有点粗暴的指责我，他说根本没有什么彼此按手这回事，那不该这么做。我说你只是没有读圣经，弟兄，就是这样。我说从耶稣基督口中说出来的最后一个使命就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耶稣离开地上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给门徒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叫死人复活，赶鬼。这是他差派的第一批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差派的最后一批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要赶鬼，说新方言，手上拿手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主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就被接到了荣耀里。肯定的，这是个大使命。他怎样成就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照他所说的去做。那在这儿所有人，那我在下面 90% 是信徒或更多，你们是信徒，你们与我或你们的牧师或任何人都同样有权按手在病人身上。信徒按手，这些神迹就被随着的，不只传道，而是所有信的人，你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那这儿我说了，我们中间没有大人物，没有圣人，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我们圣灵在里面，但我们并不是圣洁的，只有他才圣洁的，看到吗？他是，那是主的圣洁，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是他的。但现在在下面的15分钟里，让大家的心思对任何事都关闭起来。那现在，那这些人坐在这儿，那再四处看，那个妇人站在我的前面，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你是？你们听到他说的了吗？他参加过几次我的聚会，但是从未有机会对我说你好，行。因此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他正站在这儿，他在这是有原因的。那现在想一想，想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遇见了一个妇人。那记住，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这里有个妇人，有个男人，那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见面。那这是真的，这里是神的圣经，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我也站在这里，我一生从未认识或见过这个妇人。那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站在这里，今天他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人给了他一张祷告卡，他的号码被叫到，然后就站在这里，就是这样。那那里还有很多人，那昨晚我们叫的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多少人在这儿看到那个，他祷告卡跟这个没有关系，明白？是你的信心才有关系。那你说伯纳弟兄，你能医治病人吗？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医治病人的，他们已经得了医治，你只需要让他们看见这一点，相信他。那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里，借着这个妇人和我做工，那如果只借着我不借着他就没有用，必须借着我们两个才行。那就像你，如果你有信心，你相信，那么瞧，他就会在我们之间做工，看到吗？是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我相信，只要你同我一起相信，那么我们就必看见基督的道和应许得应验。那现在如果有人相信他是错误的，你相信你能做同样的事儿，那么我邀请你到台上来，行。所以不要对此再说什么了。那请过来，女士，就站在这儿。那我要跟你说说话，因为你有不小的信心。那我要跟你谈一会儿，就像我们的主对那个妇人谈话一样。那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你对我是完全陌生的。现在如果主耶稣在这里行一件事儿，就像他在圣经里，在圣经的日子里所行的，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并就此回家了，对吗？那有一天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他正前往那门徒上路去伊马忤斯。那你们记得这个吗，弟兄？在去伊马忤斯的路上，那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一整天跟他交谈，却没有认出他来。但他晚上他进了屋子关上门后， 他行了一件与他钉十字架前完全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了他。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肯定的，他们知道是耶稣，因为其他人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那个金榜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那么今天他就会行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同样的事，证实的已经复活了，对不对？那今晚主没有手，但有我和你的手。那他的眼睛在你我的身上，他使用那些的眼睛，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弟兄？葡萄树不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有树提供能量，对不对？如果从五旬节的葡萄树出来的枝子写了使徒行传，如果同样的树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就会写出另一本的使徒行传，因为它不会长出一个南瓜，然后又长出一个西瓜，结果又长出一个石榴，它每次都会长出一样的果子，因为是同样的生命在流过那棵葡萄树。你现在明白了吗？现在奉这本圣经里的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尊贵和荣耀，我把这里的每个灵都放在我的控制之下。那如果你是个批评者，那不要再待在这里，现在是你该走的时候了。因为记住，邪灵会从这个人身上去到那个人身上。那这里有许多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发生过这事。如果你是批评者，你就保持安静，如果你不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那我会负责。那律师，有件事发生了，这是主的同在。现在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出你所做过的事儿，或你想要做的事儿，你做过的事儿，或没做过的事儿，或应该做的，或关于你的事儿，那你会知道的。就像主对西门说的，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主说出了他的名字，他就信了。那妇人主对他说，你患了血漏，血漏就止住了。然后他又那或者那瞧那就像他说出某些人的事情，那说出他们出了什么问题等等，那就像说出那个女人有五个丈夫一样。那还有另一件事，就像那样的事，那你知道那一定是耶稣基督了，你信吗？那这必须是来自超自然的能力的，那你知道那点。好的，那若有人能看见这光就处在我和这个妇人之间，他刚刚意识到了。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但你可以问问他这一点，要听这一点，那就是现在有种甜美的感觉刚刚临到了。如果是对的请举起手，只要就围绕在他的周围，你能看见吗？是在另一度的空间里、那我正看着的。那我看到你，你是个信徒，那你得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非常的紧张，这种紧张导致你得了高血压，绝对没错。好，是的。你现在信吗？那现在只要看看，那只是那不是那瞧，我可以只拿这个妇人做个例子，站在这里就谈论下去。但你看，还有其他的人在队列里等着，那其他人也得过来。所以你看，不能全都在一个人上面，那还得有别人。但是，那你们想看看圣灵是否还会告诉他别的事吗？你们想吗？那请你们举手。你们只要说，那会给我很大的帮助的。那会帮助你们。好的，那让我们看看。我不知道他对你说了什么，那我只能从磁带上去知道。那等一下，那你只要看着我，要相信。那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那你看我们，换句话说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那正让他看出他们有信心，我也看出你有信心。那是的，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你胳膊上，是高血压医生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胳膊上。没错，是的先生，没错。那是说你有高血压，他还有别的毛病。哦，我看见他们正准备一些的东西，是一次手术，那准备要做手术，那是妇科病的手术，再过几天就要做手术了，没错，没错。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你只要一直的告诉他，跟他说话，那就会一直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行，那这不是我，问问那个妇人看对不对？你们认识他的人，问他一下。那行，再往这边看，你相信神都告诉你是谁吗？这对你有帮助吗？那多恩斯太太现在可以回家去了，要全心的相信。你们现在相信耶稣基督吗？也许我们可以举起手来敬拜的，他是神天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现在我们祈求，愿你使人们看到，我们也可以作证，见证同一位耶稣。今早我们可以见证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他今晚正以圣灵的样式与我们同在。我们爱你主耶稣，愿的是所有人看见并相信。主，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现在那怀着尊敬尊敬畏的心尊重，那这位女士站在这里，我想我们彼此不认识，这位女士站在我前面的这位女士，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这一生中从未见过，没错。现在你们大家都相信吗？那要存敬畏的心，存非常敬畏的心。你们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阿们。我看到有件事儿发生，我要等一等。好的，那现在朝这里看一下，姐妹，你正站在这里，站在台上。那我虽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如果他让我知道一些你知道的事儿，那如果我对你一无所知，你我只是陌生人。但是，如果主向我揭示出什么事儿，你就会知道是对还是错，你就可以对此做见证，这是对还是错了。那你的一个主要的毛病是，那你的主要的毛病是，那是神经性的毛病，那个烦恼，它导致了你的胃病，你有胃病和神经性的毛病，这神经性的毛病是你得了胃病，它导致你的胃的底部发酸，那是胃底部消化性的溃疡，那油脂的东西会使你把食物吐出来，我看见桌子上的食物有许多是你不敢吃的，的确是那样，那刚刚有很大的打击临到了你。你很悲伤，是个死亡，你丈夫死了，他刚刚去世了，这事儿使你紧张不安，没错，是这样的吗？我相信你现在没事了，回去吃你的晚饭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信吗？只要对神有信心，没错，行。那这里这位女士，你能朝这里看一下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两个。那么如果主耶稣也像过去那样揭示出一些事儿，对那个妇人说你有五个丈夫，那你有一个肿瘤溃疡癌症，你有家庭的问题，我无论是什么，你就会知道那只能是从神而来的，对吗？那瞧，他只是告诉那个妇人一件事，全城就都悔改了。现在他在这里所行的多得多，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知道英文新译本说更大，但希腊文原版圣经说更多，不可能做得更大的，阻止了自然使死人复活，你只能做得更多而已，明白吗？是数量的，不是质量。你也得了神经性的毛病，你还有妇女病，是一种妇科方面的紊乱，你一直都有胃病缠绕着你，没错。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你相信的能吗？你心里挂起这个人不是吗？是你的丈夫，他不在这儿。你相信我能告诉你，如果耶稣揭示出你丈夫的毛病，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他很紧张，这导致他得了前列腺的毛病，没错，不是吗？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相信。那这儿等一下，有件事儿正在发生。是的，在这儿。那是你母亲，她坐在后面，是在最后的一个位置上。她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你是在为她祷告，对不对？哈里斯太太，这是你的名字。你要全心相信，到后面去按手，在你丈夫、你母亲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对神要有信心，你们相信什么？那现在我想我们应该来敬拜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让我们来赞美主，说感谢你亲爱的主。天父，我们多么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荣耀尊贵感谢和赞美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现在要非常的敬畏，你朝这边看。那这是个男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两个。你信他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会信吗？那当时耶稣遇见了一个男人，那是西门。我们发现耶稣在他身上行了一件神迹，不是吗？那是他所遇见的第一个人，没错。
他告诉了西门他叫什么名字，那愿主帮助我知道你有什么毛病。是的，我现在看见了，那是肠子的毛病，结肠炎，是一种肿胀的结肠炎。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是从西部那边来的，你来自加利福尼亚，你是跟别人一起来的。他拿到了祷告卡，今晚要接受祷告，现在他就坐在下面，他是你的朋友，他得了神经性的毛病，像是神经崩溃一样。你相信他会得医治吗？我也相信。你相信耶稣现在能告诉你的名字吗？汉比先生，你转回去按手在你朋友身上，全心的相信，你们两个就都可以回家好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你信吗？那现在祷告这真的开始让我感到很虚弱了。祷告，我们就要开始为病人祷告了。你好吗？你讲英语吗？你讲。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是天使告诉我的，他说你若能让人们相信你，不是说相信我是主，而是相信是他差我来的。你来是为你小儿子的，没错。你相信神的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你会信吗？他很紧张，是因为一次惊吓引起的，一条狗吓着了，没错，他会没事的，带着回家去，全心的相信他就被痊愈，只是一次惊吓。我要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不要怕，他会没事的，会没事的。那去感谢神。你们全心相信吗？阿们。你若能信，那坐在那儿正在跟另一个人在说话的女士，她有鼻窦炎的，她的鼻窦有问题，那刚才有东西淋到了你，那你的鼻窦炎得了医治。阿们。你相信的，现在回家去好了。你信吗？你们在台下的人相信吗？坐在那儿的手举了起来，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我神的先知吗？那么你的善气就不会再搅扰你了。你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都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只要按手在他身上，全心的相信主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你会相信他就必得痊愈。站在那里的那位，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心脏病吗？那么回家去吧，就必好了。现在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吗？坐在第二排那个看着我的小女士，你对这事是怎么想的？你有胸腔的毛病，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站起来接受医治。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边那个穿红外套的女士，你朝她干有点同情的，她的鼻窦有问题，你相信主耶稣能使你痊愈吗？那站起来接受医治，都痊愈吧。阿们。就应该这么做。现在坐在那儿的弟兄，你对此怎么看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毛病吗？你的过敏症消失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哈利路亚！你全心相信吧。阿们。那我们停在哪里？15号15号卡吗？是这个吗？15号祷告卡。这里还有多少人祷告卡？我不用管这些祷告卡了，你们就在这边排队。我要让你们看看医治不只属一个人，我要让你们看看神能够借着他这个谦卑的仆人形式。那上来弟兄，那我不知道你们弟兄能不能走到这儿，那跟我站在一起，那过来从台上下来，那走到这儿来。是的，好的，我们要在这里为他们祷告，我让你们看见神在使用他的仆人们。那过来，来吧，那你们传道人到这儿来，我跟你们一起下去。那我要让你们看到神借着你们的牧师医治病人。那没关系，你想怎么样都行。阿们，没错。你们所有有祷告卡的人请走到这里来，不要疑惑，你们要相信。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各位牧师，你们在台下的，我请你们每个人都上来。那我祷告时，我要你们所有人，你们几个人下来这里，我确保你的手碰到了队列里的每个人，明白吗？无法去到他们每个人那里，但你们可以，是下来这里，到我们中间来。你们底下的所有会众，那现在要相信，过一会儿我们会去到你们那里。那现在要同我们一起来相信，你们在这儿的每个人，要记住耶稣基督认识你们，他完全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这一点。你每个人没有一个是他不能说出你们现在在想什么的，你明白这个吗？他就在这里，这是他，不是我，我只是你们的弟兄。那我祷告时你们要相信，我要为你们祷告。那这些牧师也要，瞧，我不想要离开这城之后人们说啊，瞧那位传福音的曾经在这儿，他做了这事。我要你们知道，你的牧师也有同样的权柄，他可能没有看见异象呢，可能一个世代才有一个，但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权柄，可以按手在你们身上，效果绝对是一样的。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你们的头都低着，每个人当你感到牧师的手碰到你时，记住把你的祷告卡扔掉，举起手并感谢神医治了你，然后走回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在全能神的同在中，聚集在这群人中间。哦，伟大永恒的耶和华，你带来了你儿子耶稣基督。我祈求这些传道人，他们是神的手，当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时，主啊，我祈求你迎接他们每个人。当这些牧师的手碰到这些人时，愿耶稣基督的大能现在就临到这些的会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撒旦，你失败了，耶稣基督此时就在这里，要膏抹这些的手帕，医治病人，行他应许过要行的事儿。2000年后的今天，他借着他的教会在做属灵的工作，我们作为他的仆人，借着我们对他复活的信心，在他的同在中挑战你，从这些人中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们得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现在当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时，若这里还有罪人或想要得拯救的人，那等会儿要上到祭坛这里来的人，现在请站起来到前面来，我们要在这里服侍你们。如果有专门辅导员要跟他们一起来的，也请到前面来。那现在任何想到这里接受祷告的人，请到前面来。无论你有祷告卡还是没有，都欢迎你现在上到这里，有人会按手在你身上的。现在上你们，我们等你们。如果有人有需要，需要圣灵，需要救恩，需要医治，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要在这里服侍你们，为你们按手，要看你们被圣灵充满。那每个想要拥有这位能知道人心秘密的耶稣的人，那你们不认识他的人，你觉得在你内心中有种特别的感觉，我知道你在这，圣灵这样对我说，现在上来这里吧，上来吧，你们可以离开座位走到这里来。你说主耶稣啊，我来了因为我需要你，我来是要接受你的。你若不疑惑，全心相信你现在所看见的事是耶稣基督行的，神就必应允你的恳求。如果你是为了公会信徒，上来吧。如果你是浸信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罗马天主教、正统犹太教、十足的罪人、无神论的，不管你是谁，上来这里相信神，看看现在会发生什么。上来吧，我想要看见你们聚集在这里。我相信圣灵在这关键的时刻，这重大的时刻，那虽然现在超时了，但我相信现在你若能单单的相信他，神就必能满足你的恳求。你们已经看见了，我告诉你们的肯定是真理。好了，姐妹，你可以回去得痊愈了。那你应该要相信我。现在那这里每个需要神的人请过来站着，我靠着旁边站着。那不管在哪里，你如果你有什么毛病，你只要站起来作为一个见证人说，主啊，我做见证，原地站着。你说需要神就站起来，没错，那你说站不起来啊，那就是了。基督啊，我需要你，那请相信我。你们相信我吗？你们相信的是神在对我说话吗？如果信请举手，如果你们信的话，谢谢你们。那因为你们相信，如果我告诉了你们真理，神就会见证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神在这做见证，证明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我现在告诉你们真理，如果你们凭着信心仰望神，说主耶稣啊，那如果你是罪人，就说我承认我的罪。如果你要领受圣灵，就说主啊，我需要你的祝福带我走过一生，我想要圣灵。那如果你病了，就说我需要医治，主啊，现在我就从你那里接过来，我相信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就必得着。那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每个人照自己的方式，每个人照自己的方式，那这必须是你们的承认。我在这里要为你们祷告，那你们相信祷告，我要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自己祷告。那只要祷告，承认你的过犯，承认你的弱点，但神说你不再软弱了，你刚强，你不是一个懦夫，你不会生病的，你不再服侍罪了，要服侍神，承认然后相信，这是你的灵魂，这是你的责任，没错。那有人点起了火了，就该这么做，只要相信主耶稣啊，这伟大的时刻到了，这伟大关键的时刻，节气的最后一天到了，最后一次，最后的机会了。这些人有需要，那圣灵降下来，主啊，愿人们明白感受到并知道这是神，是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想要在这个时候进来，并成就他们心中极其深切的渴望。 求你应允主啊，用圣灵充满他们，医治病人，荣耀你的名。现在撒旦，这场仗你输了，这场聚会你输了，你打败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每一个在这里的人认领胜利，从这里出去，撒旦，你不能再控制他们了。我为主耶稣基督认领他们，他们是战利品，阿们。